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日，注册领导人承诺采取五大措施支持乌克兰，并加大制裁俄罗斯，因为受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影响，导致俄罗斯已经踏入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外国债务大违约时刻。英国首相约翰逊认为，纵容普京成功入侵乌克兰将会对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五大措施包括瞄准俄罗斯的军事生产和供应链，利用对俄关税帮助乌克兰，限制俄罗斯参与全球市场，禁止进口俄国黄金，惩罚侵犯人权行为，支持乌克兰等。时评人蓝雪认为，这一次工业七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对俄罗斯军火工业供应链的制裁，它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而且将矛头指向了在俄罗斯背后暗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共。而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24号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伊利亚克拉姆尼克表示，俄罗斯需要从中国购买大型远洋军舰，譬如中国 052D 型驱逐舰和配备导弹武器的054型护卫舰，而中国正在出口054型护卫舰。此外，蓝雪仲指出，普京将黄金和卢布挂了钩，在目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黄金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卢布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暴跌，但是一旦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禁止购买俄罗斯的黄金，这个决定对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将会产生几大的打击，将会有待评估，卢布的前景将是睇淡的。礼拜一白宫表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会继续削弱普京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键组成部分，防止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支撑俄罗斯疲软的经济，剥夺普京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美国已经召集了全球30多个盟友和伙伴，让俄罗斯承担巨大的代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普京维持军队所需的关键技术下降了大约 97%， 俄罗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商品可能下降四成，俄罗斯通胀率升至两成以上，俄罗斯主权债务过百年以来首次出现违约。据六枚金十三媒体的报道，有问题的款项分别是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两份债券，共计1亿美元利息，俄罗斯本应在5月27号支付，宽限期为30日，亦即是6月26号到期。而从信用违约交换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已经处于违约状态。俄罗斯财政部表示，上个礼拜已经用卢布进行了息票支付，但由于制裁的原因，资金不太可能流向很多国际上的持有人。对于债券持有人来讲，没有及时将欠款存入他们的账户，将会构成违约。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穆内登英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机会，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无法从大多数外国借款。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预计 G7 领导人还将会同意开始制定限制俄罗斯石油购买价格的机制，让普京失去他的主要现金来源，并迫使俄罗斯石油价格下降，以帮助减轻普京发动的战争对油价的影响。2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接受 CNN 专访时说，如果我们让普京侥幸地逃过一劫，吞并征服一个自由而且主权独立国家的大片疆土，这样普京要做的事对世界绝对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西方国家为了保卫乌克兰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为自由和民主付出的代价。根据美联社分析的美国43个州的选民数据，在过去一年当中，有超过100万人转投共和党，这个趋势向民主党发出了警告，亦都进一步说明共和党已经具备夺回国会控制权的选民基础。数据显示，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地区上演，从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到民主党控制的州，从大城市到小城镇，而最明显的莫过于郊区。 37岁的职业顾问史密斯说，与其说是拥护右派，不如说是拒绝左派。他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以北的郊区拉里麦县，从5、6年前注册为自由意志党人士就开始脱离民主党，今年又登记为共和党选民。这个是因为他越来越担心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现状，包括在一些地区支持强制性 COVID-19 疫苗、武力控制暴力犯罪，以及经常关注所谓种族公正问题。美联社根据政治数据公司 L2 的数据调查了近170万选民，在过去12个月大约三分之二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这种逆转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们已经担心今年秋天塑造政治格局将会带来的宏观影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说，拜登和民主党人可悲地脱离了美国人民，这个就是选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共和党的原因。他预测由于拜登的汽油加价、开放边境的危机、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和犯罪率上升，在未来的几个选举周期当中，美国郊区将会变红。科罗拉多州拉里麦县39岁的家庭主妇克罗尔斯表示，尽管他在2016年之前是可靠的民主党选民，但这个党本身不再是民主党，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并特别谴责拜登取消数十亿美元学生债务的计划。中共二十大之前，当局罕见通过网络征求意见，官方说过去一个多月累计收到超过854万条网民意见。习近平说这个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重演毛泽东当年引蛇出洞的手法。据习近平指示，中共从4月15号到5月16号就二十大的相关工作在网上征求公众意见。官媒26号说，已经累计收到网友建言超过854万2千则，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有关方面认真研究。27号时政观察人士王克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是将毛泽东当初的引蛇出洞的做法重新再演一次，放开征求意见，进行火力侦察，看看能够公开发言人的政治表态是什么样。另外就是伪造民意，整个的过程都是在习近平的班子操作下，外人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可以公开地说普遍民意都支持习近平三连任。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其实如果老百姓提这么多意见，说明这个政府早就应该落台，每一个政府会认为有800多万条需要改进的是一种光荣。据新华社4月14号报道，网络征集意见是按习近平重要指示进行的，所提出征求意见的8个方面内容当中，第一条却是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放在倒数第二。大纪元记者4月22号在人民日报开设的我为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专栏看到，网民如果想提交留言，需要填写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单位、职务和地域等信息，留言者还要填写手机号码以获取验证码，而网警可以通过 IP 地址定位找到留言者。王克表示，在网络实名制之下，每个人的发言他都会衡量后果，而围绕这样一个全过程民主的假象，里面有很多是有组织的发言，就是安排好了倾向性的发言，如果不符合他的要求，譬如说河北的党员田家庄实名举报广西省委书记搞个人崇拜，他就被禁声了。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样再一次揭示了中共所谓全过程民主到底是什么回事。大家都可以发言，但都要按照我的意思发言，凡是不合我意的发言，感轻则就是沉人之事，重则就是煽动颠覆。菅原潮曾经是日本黑社会山口组的一个组长，2015年金盆洗手，现在是一名经济评论家，有十几本经济方面的著作，他拥有22万 Twitter 粉丝。15年前他意外地在中国知道了活泽人体器官的内幕。2007年菅原的朋友的哥哥肝病恶化，被宣告除非器官移植，否则命不久矣。朋友通过中介很快在中国找到供体，并准备接受手术，但是在手术之前，医院准备的一种叫白蛋白的血液制品被发现是假货，不能用于手术。 朋友请菅原在日本采购白蛋白，并将他送到北京，因此菅原得以了解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20号，菅原朝在东京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时，回忆他去的是北京武警总医院。他说在那里一位负责接待的医生告诉我说，工体就在隔离，他拉开布帘，我看是一位21岁的年轻男子，因为打了麻药，他看上去没有意识。这位医生懂讲日文，他告诉我工体是个坏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他反正最终会死的，就让他在死前再做些贡献。他很年轻，肝脏非常健康。我问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我继续追问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回答说他是法轮功，但是手术最终失败，病人在手术当中死亡。记者问，你看到那位年轻人时，他当时是怎么样？菅原说，他手脚缠着绷带，他在前一日被切断了双手和双脚的肌腱。医生告诉我是为了防止他逃跑，还有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身体会卷缩，影响器官的质量，所以他们和他做了肌腱切断手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是活着的，所以是活体移植。记者问，你的朋友花了多少时间找到了工体？菅原说，一个月之后，中国方面就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工体。记者问，中介是一个怎样的人？菅原说，2007年，很多有钱的中国人开始组团来日本医疗旅游，他做医疗中介的，他曾经在日本留学，同不少日本有名的医生都有来往。记者问，日本医生是否知道这些器官的来源有问题？菅原说，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医生和病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中方的理由是，因为是死刑犯，反正最终会被处决，为什么不让他们再为别人做一些好事再死呢？记者问，中共官员也都参与其中？菅原说，当然，他们讲了，没有中共官员的参与，是不可能开展器官移植的，很多事无法处理。在机场，我们使用的是特别出口，来接我的车是两架黑色凌志，车前面插着旗，走的都是专用通道和秘密通道，是武警的车为我们开路，专车直接开到飞机下面，然后海关官员为我盖章，之后专车从写住贵宾口的地方开出去。记者问，日本主要的媒体知不知道这件事？菅原说，他们知道，但他们不报道，他们还想在中国继续开展业务。中国的医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认为是再处理死刑犯都被洗脑，他们都是这样想。台湾凤梨、释迦、莲雾、石斑鱼等农渔产品接二连三遭到中共禁令，有观点认为中共是想通过打压相关业者，影响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九合一选举是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今届选举不仅是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期中考，亦都被认为是2024年总统大选前哨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对本台表示，中共的打压对台湾选举会有一些影响，譬如在野党会批评民进党在两岸政策方面毫无能力，和大陆做生意的台湾人亦都可能对民进党的反对情绪更加强烈。但他指出，同时亦都会引起一部分反效果，大家觉得中国太霸道，到处欺负人，所以说有一些中间选民反而会更加支持民进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的效果到底是对选情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到而家为止仲系好难讲噶。此版明夫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半导体、晶片等高度依赖，不敢对这些产品落手，所以只能抵制台湾的农渔业产品。但这样会加速台湾和中国的经济脱钩，会促进台湾人对中国的反感，或者一些企业的去中国化。所以说，我觉得长期来讲，对中国绝对是负面影响。去年3月1号起，中共宣布禁止台湾凤梨、释迦、莲雾进入大陆。10号，中共说在石斑鱼当中验出违禁药物，自13号暂缓石斑鱼进入中国市场。不过日本养鱼业者准备全面进口台湾石斑鱼，蔡英文表示，日本养殖业者说要食民主的鱼，这一份情义相挺的情义让他们很感动。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